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最近这段时间呢，也没怎么去聊国内的事情。咱们这期节目呢，来聊一聊国内的事情啊。国内现在有很多人是非常奇葩的啊。这两天我看到谁了？我看到李毅啊，他说了一些话呀。你看看他对于这么一个新冠肺炎的态度啊，他说是什么？新冠肺炎是最不利于欧美的，是最有利于朝鲜跟中国的。他才死了4000多人。不等于没死吗？哎呦，你看他这话说的，这死了4000多人跟没死吗？接近零死亡，啊！不管这个数字是真是假，这4000人的人命他不是命呢。他还说他刚刚从美国回来啊，还都懵了，说这么多人还在戴口罩。哎，我都怀疑这个美国怎么就给他发了签证了？他怎么就获得了美国的签证了？美国的这个领事馆，美国驻中国领事馆怎么也不查查这个人的背景啊，就给他批签证了？啊，把他放到国外去胡说八道，咱们可以看看李毅这个维基百科啊，不看不知道啊，呵呵，有些事情看了也是勾起了我一些回忆啊。说李毅，中国大陆旅美社会学家，以在台湾问题上主张武统而出名啊。2019年4月进入台湾旅游时，依总统蔡英文与行政院长苏贞昌指示，被移民局驱逐出境。哈，苏贞昌认为他更胜于恐怖分子，他真的是不开玩笑啊！这他说那话，真的是感觉就像一个恐怖分子一样啊！他教育背景啊，他密苏里大学、伊利诺伊大学、芝加哥分校，啊，你要说这个北京大学、西北大学是国内大学，他没有名是吧？他还来了两个哎洋学校，密苏里跟伊利诺伊大学，他也是出国留学啊，学了这些东西啊。你看这个李毅还是一个学者。啊，我现在有点明白了，为什么百度有一个李毅巴啊，帝巴出征，寸草不生啊。这个李毅巴，李毅啊，原来就是这么来的。我一看到这么一个被移民局驱逐出境，哦，想起来了，哦，想起来了。你看看李毅啊，这对一个这个台湾的态度啊，一定要武统台湾，必然出现武统台湾，武统武统，这武统喊了这么多年了，现在动不动军机绕台，美国的少将也访台了。武统嘛，天天在这网上打口炮，叫得挺欢。如果你仅仅只是一个武统台湾的问题，那还好啊。你也仅仅是招台湾人的骂，是吧？你现在你来了这么一个新冠肺炎，说中国死了4000人，等于没死，那这不等于把中国人也给骂了？能够同时让台湾人骂，能够同时让美国人骂，同时也让中国人骂，李毅在这一点做的是真牛逼啊，真牛逼！我今天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，我看了其他那些五毛四杠五的频道也在。骂李毅，也在说李毅。你说那些五毛四杠五的频道啊，平时他们称我们这样的自媒体人，说我们是反贼啊。但是对待李毅这么一个人物啊，他们也憋不住了，他们也受不了了，啊，说李毅，你这个话说的也太弱智了啊，也老大不小了，哪一年出生的？1961年出生的，也不小了，老大不小了，说话还是这么口无遮拦。啊，你看他这个面相啊，跟那个金灿荣还是长得比较像的。但是金灿荣呢，他是对外他牛逼，对外打口炮啊，要统一台湾啊，台湾的20万军队对于我们来说就等于说是一堆肉啊，是吧？他招台湾人的嘛。但是很多中国人是吧，看到金灿荣，哎，战狼啊，提气儿啊，你说在嘲讽这一块是吧？金灿荣那只是一个单体嘲讽，只是嘲讽单一目标。是吧？你李毅，你嘲讽，你是一个群嘲，你这个技能一放，呼啦啦啦，全都围着你了，全都喷你了。李毅在这一方面，群嘲做的是真牛逼啊！群嘲是魔兽世界里面战士的一个技能啊，能说出这么弱智的话来啊，那我不禁要想了，你说这一番话，如果说被别人给翻译成英文，给发到美国驻中国领事馆了，或者说给翻译成英文的版本放到油管上给别人看了，我就在想象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啊！那么，既然李毅提到了这个新冠肺炎，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新冠肺炎的事情啊。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啊，说中国的抗疫收益啊，我们对中国抗疫的收益进行了估算啊，抗疫在2020年一年就对本国产生了价值约67万亿元，相当于当年 GDP 的2%的收益。这里呢有几个明细啊，抗疫的健康收益约56万亿元啊，因避免新冠肺炎死亡带来的收益是48万亿元，避免因新冠肺炎感染导致伤残的收益啊是5.6万亿元，然后这个死亡人数下降带来的收益啊2.1万亿元，然后抗疫的经济收益呢是11万亿，这一算下来啊，中国这个抗疫啊收益是67万亿啊。 我一看到这个数字，我就想到了什么呀？我就想到了那些啊，很多那些华侨，他们不是要回国吗？啊，一买机票都是买，平时一张机票可能是几千块钱，但是在这么一个疫情，回国的机票涨到了几万块。有的是趁机发国难财啊，包机然后卖高价票，让那些华侨回国。华侨回国呢，还要去隔离14天，隔离14天啊，每天的费用还是自己出，每天几百块啊。你说这67万亿怎么来的？那还不是敲骨吸髓，什么挖地三尺，从老百姓上去榨取的这个钱吗？这个韭菜啊，都割到根了，这个羊毛都扒出血了，然后他扒出了这67万亿元的收益啊。所以说看到这么一张图，中国的抗疫收益67万亿元，这都是沾血的，这都是要命的。今年年初武汉呀，一片哀嚎，哀嚎一片啊，有些人他们是发不出声音了，很多人都死掉了。很多人因为这个隔离在家呀，买不着这个蔬菜水果食材，饿死在家里面的都有啊，但是他们已经是不能说话了。中国这抗疫的收益赚了67万亿元，这花到哪里去了？老百姓能取得多少收益啊？你说这个产业链产生了67万亿元的这个收益啊，但是有多少钱是用在老百姓身上的？老百姓有没有钱？那好，咱们再延伸到今天的第三个话题，就是一个脱贫的话题啊。早几个月，总理李克强还说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啊，那是早几个月。然后呢，还要搞什么地摊经济啊？不管是一个好招还是坏招，起码呢是想去振兴这个经济吧，搞这个地摊经济啊。因为确实经济不行了，结果马上这个地摊经济也搞不了，因为大家都去摆摊了，谁消费呀？我搞手机贴膜，我这贴一晚上，我只贴了一个膜，我贴的是旁边啊，是旁边那个卖奶茶的，他让我给他手机贴个膜。旁边那个卖奶茶的摆了一晚上摊子，只卖出一杯奶茶，还是我买的。经济内循环呀，这就是经济内循环呀。没有这个消费能力作为支撑，你这个地摊经济你也是搞不起来的。这个穷呢，这个贫困呢，啊，现在又全部都脱贫了。看看这张图啊，脱贫啊，这个圆是咱中国人一点一点拼出来的。你看看这全国多少个省市自治区啊，2020年、2019年都脱贫，自欺欺人呢，这就是。现在中国还有这么多可怜的儿童、可怜的孩子啊。有的是父母去世了，有的呢是父母在外头打工，在家里面去当留守儿童。这是中国的儿童多可怜，你看他们穿的衣服脏兮兮的，像有钱的吗？像是脱贫的吗？对于脱贫呢，还有一个解读是什么解读啊？就是说既然是全部脱贫了，那么这个扶贫的款就可以不用发了，那些所谓的贫困人口那是没有的，如果有那就让他饿死算了。既然说全国脱贫了，这又让我想到了50年代的方卫星啊，脱贫比脱裤子都容易，脱裤子呢还要用手，脱贫呢只要用嘴啊。所有的贫困县都已经摘掉了这个贫困的帽子啊。也有网友说这个脱贫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个自导自演自嗨的喜剧啊，自己命题，自己考试，自己批卷子，然后自己宣布成绩，然后就脱贫了。网上看着一片喜大普奔啊，中国强大了是吧，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，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呀，别的国家都垮了是吧，只有我们中国啊强大了，就继续去内循环啊。那咱们要是按照这么一个时间线来去算的话啊，当初在大跃进的时候啊，要赶美超英，后来呢要实现四个现代化，什么达到什么小康社会，然后先富带动后富的，然后这都2020年了，你居然还在忙着脱贫，那都建国70年了，这都干嘛了啊？建国70年了，到今天才刚刚脱贫啊。人生啊，人生大概就是70年，70年一个循环啊，然后就是从底层再开始重新洗脑，再洗一轮。你信不信，假如说共产党还能够挺70年，到了70年后的今天，它这个主题还是一个脱贫啊，还是一个赶美超英，还是一个什么所谓四个现代化，只不过这个版本变了而已，变成其他的这种说法而已。然后到最后啊，来了一个喜大普奔啊，我们脱贫了。然后在2090年的时候是吧，在我孙子那一代啊，一看这个电视啊，中国终于脱贫了，中国强大了，中国终于强大了，喝一口饮料压压惊啊。全国人民都脱贫了，用最大的力气去赚最少的钱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命苦不能怨社会，人穷不能怪社会，自生自灭，自认倒霉，这是党提倡了中国好居民。希望中国的老百姓呢，希望中国的韭菜羊毛们啊，早点觉醒啊。先这样。